嗨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只有行动才能造就一个人。今天邀请到两位朋友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创业，以及在这个创业路上呢，遇见好伙伴。让我们欢迎芝雅和小新。
大家好，我是芝雅。
大家好，我是小新。
芝雅跟小新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应该认识也有没有超过五六年的时间、
哦？真的、哦？
对，
是一起工作之后才认识的。
对，
在现在的公司吗？
对。
哦，
对，我们是透过其他厂商的介绍，因为那个时候我公司刚好需要有一个专门帮我统筹做像是行销啊，还有说一些电商通路啊，网络的一些推广，因缘际会之下就认识小新，
也是蛮有趣的缘分耶。
对对
对，因为如果是一起工作的伙伴，有些时候不会变成好朋友，
是
是，可能会切割开来这样子。
对对，是。
然后刚才呢，我们在录音之前还可以聊彼此的父母，那种感觉哇，好像都很熟。
对，没错没错，我们对于双方的就是家长都有一些认识。对
对啊，有时候自己的好朋友都还不见得会认识彼此的父母这样。
对，也是也是、对，
我们先介绍一下芝雅现在的工作是。
我是健康卓越执行长。
健康卓越主要的商品是，
因为我们是跟日本商社共同联营，所以我们公司的商品主要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商品，那有像是保健品啊，或者是说一些健康类的一些用品，那这个是我们公司主要的营运项目。另外还有像是跟一些欧洲的一些保健食品厂也有做合作。
当初你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样相关的工作？
因为我本身就是营养科系毕业，不管是在临床啊，或者是说在一般的像是保健食品或食品公司，算是有一些经历。之后的话就是一直投入像是在药品保健品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也是都在这个产业里面。后来就觉得说刚好一个机缘巧合做这个算是自己合作的公司这样。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吃保健品？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行业，那又是要去可能了解一些不一样的原物料啊，不一样的一些可能其他厂商做的一些保健品，因为我也不排斥。如果说它不是一些不好的厂商，或说不明来源的一些保健品的话，那我自己都会稍微尝试看看。对，所以我是从踏入这个行业可能大概二十几岁，就是会稍微做一些额外的一些保健品的补充这样。
所以会吃不同家的吗？
会的会的，因为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对其他厂家它的一些优点啊，或者说它的特色在哪里这样。
那小新呢？
那我平常会不会吃吗？我会忘记。
我也是。
所以我会知道好像最近比较不顺哦，还是怎么样，我就要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补充。
所以会去判断说该吃什么，然后再补充，当做一个算是急救品这样子。
接触这个行业这个领域之前我是这样，然后接触之后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摄取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均衡的。
对对对，
我自己算是从小吧这没有业配。我妈妈接触安利，然后所以我们小时候是吃纽崔莱的营养食品，所以我对营养食品会有一定的概念，知道说它对人体是有帮助的，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营养成分其实从一般的蔬果中是没有办法摄取到充足的。例如听过一个说法，现在大概要40颗苹果才等于以前的一颗苹果的营养成分，是有这么夸张吗？
这个如果说我们以很科学的角度去看好了，当然如果说以天然的苹果去种出来的话，那当然它里面的营养素一定会有多有少。以天然的状态来说的话，比较难去做一个很定量。对，除非是说我们就是很高纲，就是每一批种出来以后我都拿去做化验，而且一般蔬果可能在我们的经过光啊或者说环境的影响下，它的营养素也会有变化。对，所以这个很难去很定论说我们每一批出来的产品或者说一个苹果尤其是天然的食物，它里面确切含有的维生素或矿物质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素到底是有多少含量的话， 话，那这个比较难说。
如果以这样子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其实现代人应该都需要补充这些营养保健品？
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可能是外食啊，或者是说有些人真的是工作形态比较忙碌的话，然后加上是说我们的饮食上很难去均衡的摄取的话，我是建议说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当然也可以去额外做一些就是保健品的营养补充。对，
我真的就是要记得
对，坦白说吃任何一家的保健品的话，其实我们都是建议说一定是要持续对，因为当然我们也理解说有些朋友可能是临时兴起，或者说看到才会特别去做取用。
对，像现在便利商店是有卖那种随手包的，
对，随手包
群啊之类的，常常都会有朋友说我今天比较累，去便利商店买一个
是，对，那就会变得是说可能几天有吃，那几天又没有吃。我们是建议说可能买了这一罐好了，尽量是提醒自己，或者说在手机设一个提醒，对，那就是每天固定的时间去做一些使用。这样
芝雅在之前担任营养师工作的时候，每次吃东西之前会去注意到营养成分，或思考自己怎么吃才健康吗？
其实我自己真的不会，都是随心所欲啦对，说真的你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很难认真去说我每天就像我们对病人讲的话一样，就是我要吃多少分量啊怎么样，其实说真的很难啦对，我们很难照教科书一样这么圣人对，我自己的状态是没办法，
我也觉得很难
对对，所以就是工作是工作，那自己的生活是生活对，
周遭朋友好比假使今天小新
是
你觉得他看起来比较累，你就会提醒他要补充营养食品什么之类的吗？
会啊，我们也是会交流说最近其他品牌的商品，那可能他最近做一些比较看得见的一些广告啊或是行销的时候，我就会跟小新说那我们也可以去试试看啊，试试看他的味道也好啊或者说了解一下竞品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优势啊优点这样。
哇，
因为毕竟在这个业态还是要了解一下
大家的商品。
对对对，是
这样，感觉你每年要花在营养保健品上面的钱
对对对，我们也是要一直去尝试一下，对了解一下别人的不管是敌情的一些资讯啊或者说优点，对，这个都需要的。
那有遇过很好吃的吗？
也是有啊，也是有。
跟有没有效有关联吗？
其实有关联也没有关联，有一些产品也好，它可能做出来确实添加的成分啊剂量啊其实看起来都是真的很不错很实在，但是它的适口性就是所谓的味道对，可能真的就是特别酸啊或者说特别苦啊都是有的。对，那有一些它可能剂量不是那么高的商品好了，它的适口性就真的还不错。对，那这个可能就是看说大家的一个取舍啦。我们还是觉得说如果说大家购买有信用的商品，那还是建议说持续的使用是比较重要的。对，
芝雅在现在公司持续耕耘是从零到现在吗？
对，因为我们公司我们成立今年也大概八九年的时间加上疫情的过程里面，所以其实也是一直不断的不管是调整也好啊努力也好，其实就是每天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想说怎么样去做不同方面的耕耘努力还有运营。这样
像我自己是不爱吃药，
是
也不爱吃保健食品我真的是那种可能我妈妈早上有帮我放在旁边我就会把它吃完，有时候甚至会忘记
是
明明看在眼前也会忽视它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吃保健食品算蛮省的因为不太会记得吃也不爱吃药，比如说看医生可以讲我不太生病吗？这句话不能讲大话哈但是就是即使不舒服我也不太看医生我会觉得医生开的那些药也只是减缓症状那我应该可以靠其他的方式来缓解症状这个时候我才会选择保健食品
是，
所以对我来讲保健食品有点像是取代药品我个人都会希望我可能从食物中可以多得到一些营养就可以不用吃这些东西一直都会用这样的角度来思考。
是，
以现在来讲，因为随着文明病嘛年纪的增长啊之类的，真的有很多时候会觉得好像应该要补充些什么例如嘴巴破了比较火气大的时候你就觉得要补充 B 群 或者声音太沙哑就觉得要补充维他命 C， 然后像肠胃不舒服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吃益生菌之类的，就慢慢会有这样的概念。
嗯哼，
可是如果以一般人他是日常的生活中，这些东西都是要持续补充的吗？
其实我觉得大家看待保健食品可以比较轻松的心态，对，那当然自己还是觉得说平常日常生活中要以原型食物为主，那保健食品只是说它就是辅助你，像刚刚巧克力有提到可能是最近真的比较累啊，或者说可能饮食上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坚固的时候，那我再去做选用，那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健康的。即便我自己在贩售保健品，我也不建议说我好像每天都是靠这个保健品去做好像唯一的支柱，觉得这个角度也是不太健康。对，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消费者也好，或说各位听友的话，就是还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如果说最近真的生活压力也好，工作也好，真的比较难好好去吃一个食物啊，或者说好好去很兼顾各种营养素的话，在是时候去需要做一些补给。刚刚巧克力有提到是说是不是每天都有需要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说不太一定，比如说最近可能是觉得说不是那么顺畅，因为毕竟有时候大家可能都外食嘛，对，那你可能就是三餐都便当啊，或者说早餐店啊，中午又是吃一个便当，晚上一个便当，那可能我的蔬果或者说纤维质不是吃到那么多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几天都不是那么顺畅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就是去选择做一个益生菌的补充，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很 OK 的。对，
我在这次约访之前啊，有先拿到试吃包。
是
本来呢我是完全都没吃，因为就会忘记嘛，所以也没有想到要吃。但是非常凑巧某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因为我星期四晚上的课很满，就从下午一直到晚上，我中间的一段吃饭时间大概20分钟，吃了一个抓饼加蛋加起司，然后再喝热拿铁这样。那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那一餐的关系，然后吃得很急，大概6点多吃这些东西，然后到8点多突然心脏很痛，那心脏痛是我一边说话心脏非常痛，那我刚好是坐着上课，所以我几乎是手撑着自己的头这样继续上课，然后撑到上课完回家都一直还是心脏痛，可是那个痛感是慢慢往下，就从心脏慢慢往下，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它有往下，那应该就不是心脏的问题，可能是胃的关系。就在搜寻 Google 搜寻，就在 Google 医生就 Google 搜寻说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对，我曾经有过类似胃食道逆流，会觉得好像喉咙酸酸的或是有气堵住，我都没有胀气的感觉，也没有什么卡住的感觉都没有，只有心脏痛跟慢慢往下痛。后来当天回家呢，我就想还好我刚好有那个益生菌，就拿来吃吃看，吃完之后真的就有排气，然后就觉得状况好像有缓解，然后隔天又再吃一包，之后又忘记了可是这个状况就改善了。对，所以那个当下才觉得真的是有效果。
这边还是要补充一下，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就是说假设身体真的有一些症状不舒服的情况下，对，一定要看医师。对，保健品它毕竟只是食品，对，不是药。对，
没，
那即便是药好了，就是大家可能现在购买一些成药啊，普拿腾那一类的都很方便，对，我们还是建议说真的都不能太依赖 Google 医师。当然如果说大家可能刚好很忙的时候，可以稍微可能去网络搜寻一下你的症状，对，但是不能依赖。您观察个1-2天觉得说还是怪怪的，那一定要去就医。就是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跟整个的医疗的环境水平是非常 OK 的，非常好的，对，所以真的是有不舒服一定要去就医。保健品还是真的就是在于说可能像刚刚提到不顺畅啊，或者是说我好几天就是有点排便不顺，还有说像是可以帮助消，就是在消化这一块的话，其实可以多多少少去做一些辅助，就是一个额外的补充。一般情况之下，尤其像最近啦，其实蛮多一些天气也好，或者是说
变化很大，
这个对储存最近的那些新闻议题，一有身体不舒服，还是真的一定要不要太忍耐，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
真的，我那一天学生很紧张，因为才出现那个食物有问题的新闻，而且那个新闻是真的大家就人心惶惶。
对，
他也不会知道说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隔天就
发生了
对
蛮严重的事情，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我说我觉得我应该没事，
对，所以大家真的要也是要小心。
你在选择这些保健品的成分来源的时候，是知道他们的产地的吗？
是真的知道。我们从制造的工厂，我们一定是找他是专门比如说制造胶囊的制造厂，或者是说制造粉剂食品的制造厂，都是找专门像是日本的专门制造厂去做制造。那每一个原料的话，因为我们一定也要去了解说它的原料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哪个工厂做出来的。我们一定会具备这些的原因在于说，我们进口到台湾的时候，食药署这边也会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审查，还会做检验，对，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是都是蛮基本我们都会去注意的。
像比如说我说我小时候会吃有固定的
厂牌的，
对，厂牌的营养食品，
是
后来没有继续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很多成分不是素食的，那因为我自己吃素，
是，
所以就没有再选择。中间呢，我妈妈觉得吃这些保健食品很重要，所以我会搜寻纽西兰那边的一些保健食品，然后他们会标榜纯天然，可是目前我在看到台湾的很多其实不会标榜纯天然，这个差别在哪里？
因为纯天然它有所谓技术上的限制，对，因为坦白说纯天然比如说蛮常看见的是有一些厂商它可能会标榜是纯天然的 B 群，对，那它可能是从酵母来源的，毕竟纯天然又是从酵母这个身上去做来源萃取的话，它的本身的可能 B 群的含量是比较低的，对，那可能低到可能消费者一看它后面的比如说营养成分会觉得说啊，那它这个成分含量那么低，那我吃进去有所谓的帮助吗，或说有所谓保健的效果吗，对，那消费者可能会有一个很基本的疑问。那第二个的话就是纯天然它毕竟它的取得比较成本也比较高，对，所以在技术层面上来说的话，纯天然并不是那么好去做制造，加上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它的稳定性，因为毕竟它是从天然的食物去做萃取，对，所以它的稳定性可能也是一个考验，毕竟我们做成保健品的话也是需要它在一般的常温的储存是很稳定的，对，不会有变质啊，或者是说有其他品质不良的一些问题，对，所以这个是厂商比较会通盘去做考量的，那也是市面上真的比较少见的原因。
那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
是
纯天然跟一般我们的保健食品叫化学合成吗？
对，它大部分是化学合成。如果说以我们的叶黄素好了，可能有一些它是从莓果类萃取出来的话，毕竟它多一个萃取的工序，
它就不能叫做纯天然。
对，因为它的来源是天然的食物没有错，可是它毕竟它是要把这所谓的有效成分去萃取出来，对，所以它毕竟还是有一些人工的一些技术在里面。
所以这样说，化学合成跟纯天然并不等于纯天然就一定是比较好的。
对的，对，因为还是在于说不管它是天然来源或者是化学来源的话，其实还是在于说最终产品它的品质，对，它的含量，还有说它所谓的我们叫做成分的稳定性，对，因为毕竟你要做成不管是胶囊类的或者是粉剂还有说定剂的食品的话，一定都要稳定嘛，不然到消费者手上可能发现说我怎么我拿到这颗药粒就是胶囊或定剂的，它已经有点怪的，可能表面上看得出来都好像有点怪怪的，那这个可能它品质也就是稳定性不好。
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一定都会遇到周遭有朋友加入直销啊，或者是加入一些类似的传销系统，
对，
那曾经就有一个朋友邀我去听他们的这一个说明会，我那个厂牌是什么其实真的不记得，在现场呢他们就推销一罐营养食品，那我又不太会拒绝别人，我最后要脱身就只好买，可是我问他说这个成分是什么，来源是什么，他们问他们上线，上线再问上线，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买回去之后我完全不敢吃，我觉得虽然我花了1000多块，但是那个东西它到底背后是什么东西大家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干脆就不要吃进肚子里，这样。
对，所以我们也是想说就是透过这个机会跟各位听友也是传达一个消息，就是如果说大家在选购想说市面上的保健品，那一定要知道它的来源嘛，比如说它后面有没有明确标示它是什么公司地址啊，这些所有揭露的资讯都是很清楚，尤其是在成分的标示有没有很明确很清楚。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可以就是需要去审视试一下，就是这些资讯有没有很明确标露出来，
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可以去注意到的。
基本上第一个它的成分都明确写得很清楚，第二个的话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它在台湾有没有负责的公司行号，就是包括公司名称啊、地址啊还有联络电话。假设各位消费者还是觉得说有点怕怕的，不是很了解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打公司行号的一些像是公司抬头先去做一个搜寻对，那也可以去搜寻看看食药署它也会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资讯可以做查询。这个部分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做基本的一些认明，说买的这个产品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第二个方式的话还很简单，就是大家购买的话一定要看说通路有没有开发票对，因为有些人他可能透过一些像您刚提到一些可能直销的方式啊，或者是说就是口耳相传对，那他可能取得的时候他都没有开任何的发票给你，这个可能大家也要小心或注意。对，
就是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就没有办法，
对，你很难去找到，对，你很难去找到源头可能这个都是已经不知道过了哪几手，那或者是说卖给你这个东西的人他的货品是从哪里来的可能都很难去做追踪了。
了解，这真的平常不太会去注意到。
是，
不过一般人例如他是从什么屈臣氏、康士美或 Costco
对
买这些营养食品相对是安全的吗？
对，相对风险或者是说就是我们所俗称踩雷的踩雷的几率是真的比较低，相对也会对于消费者会比较有一些保障。
那你觉得健康卓越的这些保健食品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自己本身的背景都是营养方面的科系的人去做这一类的保健品，加上是说我们是跟日本专门的制造厂或者是欧洲专门的制造厂去做合作，不管是在原料的使用啊，还有说在产品的开发、产品的贩售，我们也都是依照政府的法规对，就是政府怎么样子的规定，那我们就是一定都会去遵守去做，不管是进口到产销。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也是这几年啦，就是国际局势怎么样子的动荡，在品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一定也都是不管是国际原物料怎么样去做波动的话对，我们还是会坚持就是基本的一个产品的品质，对，这个是最基本的，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都是长长久久的可以去做经营。不管今天消费者有没有选我们的商品，我们也是让消费者知道说选购任何一家的保健品一定都是要去看它的成分标示啊，还有说它的所有的资讯是不是完整的。
这样讲起来，以前那种广播节目里面卖药的其实蛮可怕的耶。
那个年代包括现在还是有啦有一些就是比较传统的电台还是有这样子做广播的卖产品的这几年其实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说厂商也好，在产品的品质上其实大家也是一直在努力啦，所以相对踩雷的几率或者说真的有问题产品的几率相对是减少比较多了。
等一下我们这个就要来问到小新了，因为小新的专业就是行销
对，
应该会听过很多种行销方式。
对
对，
小新以前就是做行销吗？
我没有，问是老师
啊。是教什么的？
我是在国外教中文。
哦，真的？
对对对。
所以你英文也很好？
就日常生活可以。
哦，在哪里啊？
我在加拿大教中文。
哇，怎么会想要再回台湾？
哦，因为我妈妈癌症，所以我就搬回来台湾，
等于照顾妈妈这样子。
对，就比较近。
嗯哼哼。那你是怎么踏入行销这个工作？
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是要在国外发展，因为我就是教外国人讲中文那如果回台湾等于我学生其实都在国外，应该说华语界的这个资源其实都还是要被外派，所以我回来之后我必须找一个文科可以做的就是相关的工作对，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进到一间公司，然后他就说你原本是老师，你很会讲话，那你就来做行销我就开始这样慢慢学，然后学到之 说做专案，然后开始在这个领域发展。
但是行销分很多类别，有些行销可能是网络通路啊，嗯，如果说你很会讲话的话，感觉上是需要跟人面对面的那一种行销模式。
如果是文字类加上我自己的个性的话，我的确是比较专长在跑陌生开发这一块。
哦，了解。
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我是个好奇宝宝，所以我就觉得行销很有趣，它可以让我接触到不同领域的
专业，
然后我再用我本身的爱讲话嘛，对，就是特质，对，然后去套用在这个方面，其实是可以做不同层面的辅助。嗯，对，
就结合各种专业在一起这样。
对，
加入这个公司5-6年
差不多。
你当初加入就是以行销为主？
对，那个时候比较像是在做网络上面的行销推广。
对不起我打个岔，其实小新他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把我刚刚讲的比较枯燥的那些文字内容转换成消费者愿意听又是比较简单重点式的呈现在不管是网络也好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即便是实体通路也好，对，那这个是小新他厉害的地方。
等一下再请小新展现自己的这个厉害之处。像我刚刚讲到说以保健食品的销售，我就曾经听过几种，而且是自己的家人就有亲身经历的。早期呢可能是电台卖药，然后现在有一种状况是租一个一楼或地下室的店面或者一个空间，然后邀集邻居们，什么爷爷奶奶啊，那种叔叔阿伯之类的，到那边去试吃，然后再带一堆赠品回家。你有听过这种吗？
有，有时候看到人家在排队，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而且这个不是说在乡下地方，是在台北市。欸，
对，
对啊，
很多社区附近都会有。
对，像那样子类型的商品，它是安全的吗？这不能讲，对不对？
我们很难去判断，对，因为当然每个厂商的销售手法是不一样，对，有些他拼命的砸电视广告，对，那这个是最以前一些知名品牌的手法。那现在可能新形态，它就是电视通路没有什么在砸广告，它可能就是砸网络广告。那是特别是可能针对于像是 YouTube 啊，或者说其他 Podcast 的一些方式，一直不断的去曝光。像刚刚您提到，就是它是以一个比较讲座型的、分享型的，对，就是从这个产品的可能故事也好啊，或者说成分也好，他可能去包装成一个讲座的方式。对，所以各种方式的
都算是行销的方式。
对对对，是
没有办法从他的销售方式来判断这个产品，还是要看产品本身。
我自己是看你守不守规矩。就是我刚开始因为我是以行销进到这个领域，所以我也是一般消费者，其实我会去看基本政府规定的，像有些你不能讲疗效啊，那你为什么在那边大讲疗效，我就觉得那这基本的要守规矩这件事情你都做不到了，我会对它的品质
有
存疑。对对对，
哎，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为你夸大疗效，那你有可能其他的内容商品也可能是夸大的。
就算你真的可能有这样的成效，但是这就是政府的规定，你就应该要遵守。对，我自己是这样看。
有，我感觉出来小新跟芝雅就是乖宝宝。
对，我们是很爱惜羽毛啦，因为我们也会觉得说毕竟食品类的东西是第一个要守法嘛，第二个就是说不能这样子去让消费者混淆。对，所以说其实也跟各位听友分享，其实现在电视一开啊，其实很多所谓的保健食品它讲的疗效非常夸张，可以治百病的那种效果。
对
对，那大家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觉，那甚至也要跟周遭自己的长辈，特别是长辈，对，真的要叮咛。可能长辈他在家比较没有事情，就是开个电视啊，就是一直在看到这些不同样子的所谓有疗效保健食品的广告，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大家也都要帮长辈把关一下，免得是说也许长辈可能身体有一点点微恙的时候，那他又一直不断的吃这些奇奇怪怪的保健品的话，那可能就会对身体有产生不好的影响，大家这个部分还是真的要小心。对，
那小新在接触健康卓越之后才开始吃保健食品吗？
没有，我原本就是会忘记，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挑，但是我进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比较知道怎么判断，虽然我有时候还是会忘记，但是我的频率就是我有改善这个事情，然后我自己也去测试，就是原来是要这样子吃，
就怎么样的频率是比较符合一般人。
我自己就是早上跟晚上，因为我会喝水，我就喝水的时候顺便吃。那以前是根本就不重视这件事情，我就是跟巧克力比较像。
你现在有在吃哪些？
就公司的我都有吃。
真的哦？全部吗？
对，我都有吃。
目前公司有哪些商品？
目前我们在市售比较久的是像益生菌啊，还有说像发泡锭，维生素 C 的发泡锭，还有像叶黄素，大部分都主要是这三种类的商品，对，是我们畅销款。
哦，
对，
种类还有其他的？
其他我们是外用，就是一些比如说健康保健类的一些用品，
不是吃下去
的。对，不是吃的。对，
了解。如果以 B 群来讲，发泡锭的吸收跟直接吃 B 群是一样的吗？
我们以样态来说好了，其实以液体来说它可能吸收度是最快的嘛，因为我们是直接喝。那一般如果说它是做成锭剂或胶囊的话，毕竟它有一个外壳，对，有一个外衣，那它要透过经过我们的胃酸先把外壳先做破坏，所以它的速度会稍微比较慢一点。对，那但是这两个剂型的话其实取决于大家的使用习惯的方式。对，因为可能有些人他可能对于说像发泡锭这样子的商品比较不是那么喜欢它的味道，或者是说还要就是用喝的会觉得不是那么，对，
喝比较久
不是那么方便。对，那可能他就会选择用直接用像吞药这样子的方式的剂型。对，
可是像B 群的发泡锭是不是就比较不适合晚上喝？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B 群是不是有提神的作用？那它其实主要它的功能大部分都是以所谓的能量补给，就是能量的一些代谢有关。像咖啡因是提神的一个元素，其实它跟所谓的提神是不太一样的。补充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能量的代谢运转，对，它比较是这样子的角色。
所以所有的保健食品不论哪个时间吃都可以，
比如说油脂类的，像我们刚提到叶黄素啊，还有说像一般大家可能会吃一些鱼油啊，油脂类的东西的话，或者是说有些会吃维生素 A 啊，一些脂溶性的一些维生素的话，我们是建议说饭后做使用，
因为有油脂。
对，油脂类的东西，
但这饭后也要是你有吃油脂的食物。
对，就是比较是在饭后会比较适合。现在一般的保健食品的话其实也没有建议说一定是要饭前或饭后，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建议说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作息，对，
记得吃就好。
对，记得吃比较重要。对，
也要这边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自己吃素，然后我就会看这些东西的成分，至少基本看是不是素食的。有一点我希望可以许愿，健康卓越的叶黄素
是
希望未来可以做素食的。
好，我们
有机会吗？
我们朝这方面去做努力，因为我们现在是软胶囊的剂型，那主要是它胶皮的部分它是荤食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未来努力看说跟工厂这边就是研发这边看说可不可以以植物的萃取的做成它的胶皮，但是它的稳定性啊或者说它的存放也都是非常好的。对，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未来努力的一个改善。
目前只有叶黄素它的胶皮不是素的，其他都是素食的。
其他的话因为像乳酸菌的成分的话，因为它毕竟是由可能是从牛奶奶制品类去做发酵或说做培养，对，所以如果蛋奶素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使用的。对，
就变成是全素的人可能就要考虑这样子。
对，没错。
乳酸菌的这个产品如果它本身是乳糖不耐
是
也可以吃吗？
当然我们外盒做一些标示，毕竟它是从有乳制品类的环境去做培养。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乳糖不耐症，比如说他可能吃一般像蛋糕啊或者说含有乳制品类的食物，他并不会肠胃不舒服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使用的。有些消费者他可能是真的是太久没有喝乳制品，就是纯牛奶类的商品，那刚开始因为我们的乳糖酶可能太久没有这一类的乳糖比较高的成分去做摄取，对，所以乳糖酶变得比较少，可能他吃了一阵子比如说一个月都是有吃到这些牛奶啊或乳制品之后，他的肠胃乳糖酶在身体产生比较多的时候，拉肚子的情况就比较缓解的时候，代表是说其实基本上真的是天生有乳糖不耐症的人这个 比例的人真的比较少。
嗯，
对，那大部分都是我们长期比较少摄取到纯奶类的一些饮料啊，或者说食物。
嗯，
对，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小新在做行销，觉得有什么有趣的挑战或好玩的？
我觉得最有挑战的是，我想这么说，然后我也知道怎么说客人才懂，但因为法规的限制，我没有办法，我连转述可能用我自己的话内化出来都有可能会有风险，所以很多的行销的语句我都只能照法规上面规定的。
嗯，
这对我来说，在我们没有面对面讲话的情况下，在网络上曝光，我觉得这部分是
很有挑战的。
对，
嗯，那如果现在你要说服我吃健康卓越的这个产品，你会怎么样跟我分享？
我自己跟身边的朋友，我都会说，我们消费者很常看一个东西叫 CP 值，我们都要 CP 值最高。嗯，那其实一般消费者，你不是在行内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 CP 值。
啊，
你只是看表层。所以我就是认识经理之后，我就发现我有一个很专业的人在我旁边，经理教了我很多专业的知识，进而我也发现健康卓越的东西是真的，就是在行业内讲的是，我觉得是 CP 值很高，就是他把该给你的都给你，我能给你的都给你了，然后我也用一个消费者比较能接受的价格贩售给你，然后品质上也很好。对，所以我是进来之后，我才对保健食品的高 CP 值，我才有办法真的去我选了一个高 CP 值的东西。因为大家有时候看 CP 值就是先看有哪些成分，然后这些剂量多少，
对价格，
对，然后再比对价格。但不是，就有时候你看的只是表层。对，
没有，很多时候都不懂的情况下就是乱买。
对，就
试试 看包装，这包装看起来顺眼，
顺眼就买。对，是，
或者是谁代言。
对对
对,
对，
其实你对那商品可能完全不了解，你只看哦，那个谁谁谁好像上面有他的照片，可能有保证吧，然后就买了。
对，加上我是行销背景，所以其实我会去知道所有的行销的结构。
嗯，
对，然后再对比到健康卓越这个品牌这个公司，我会知道他真的是已经做到非常的能给你的他真的都给你了。
嗯，
对，然后品质也非常有保证。
以行销这块来讲的话，健康卓越有哪些行销方式？
我们其实主要的是一般的常见的社群平台。
嗯，
但我们就是限动就分享我们的日常，比较常是我去访店，就是我去看一下这个药师他这间店他在销售的状况。对，然后平常的一般的分享都是在做产品的基本，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复习这个产品是怎么样的产品。对，但其实不太会做很多花俏的行销手法，
也不会把钱放在比如说找谁代言这样子。
不太会，因为第一个是我们想要把这些经费用在比较专注在产品研发。
嗯，
对，
就回馈到产品本身。
但这个东西很奇妙的是，我发现我们对专业人士像药师啊这种比较专业的通路，我们其实只要好好跟他讲，他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好产品。
哦，
对，所以其实健康卓越的通路，因为他认同我们，其实最刚开始也是走比较专业的通路才开始铺产品线，然后到后来可能你到哪个药局药师都会推荐给你，然后消费者就开始就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啊，然后可能在其他平台上面看到他也会很放心的就购买，就有点像是省略了我在平台上面应该要讲的很花俏那些话。哦，因为平常去药局买东西药师都跟他推荐过了。
嗯，
对，
通常药师在推荐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商品他比较有利润才推这个东西吗？
我觉得我们自己是原厂端，我们再推给他，他愿意贩售，这个标准是已经达到了。
嗯，
对，所以药师他其实自己也会去筛选。
嗯，
大家的利润
上品质还是第一个大家会看，
啊，
可能厂商给他的利润够，但是你的品质不好的话，
啊，
其实药师也不敢推，因为 他不敢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
说的也是。
对对
对, 對，有一次呢路过一个药局，我本来想买类似像口内膏。
嗯，
可是不是口内膏，我想要的是我嘴角发炎，那我曾经遇过很累的时候嘴角就会破，但它不是擦口内膏，它有点类似像擦一个口角炎之类的东西。嗯，结果那个药局他不卖我，他说你要确定你是什么，我会建议你吃 B 群而不是擦那个这样。嗯，他就说因为如果擦错的话可能那个伤口会更严重。
对
对，我就觉得哇天哪，我都说我要买这个东西然后你不卖我。
这样听起来算是那个药师蛮认
真的，有良心
的。
对,
对，他有在去判断说诶消费者的这个情况做比较什么样子的处置是比较适合。
哦，
对，那也避免消费者不必要的用药。
嗯，这样觉得这世界很美好耶。
脚踏实地的经营的人还是很多啦，还是大部分啦。对，
如果大家真的是有注意到是不是守法合法的管道来去接触这些商品，其实现在政府已经有第一道的把关。
对，
那假使这个商品本身又够好，然后也有经过一些认证的话，都可以信任的。
对，
以刚刚我们这样介绍的这些商品来讲啊，最近啊还有一个优惠，巧言巧语跟健康卓越有一个合作，所以大家可以看资讯栏，我会放上这个购买的连结，如果你输入大写的 CHOCO 就可以看到这个优惠价，期间限定，对不对？从4月20号到5月20号，
对，
这一个月之间，如果你是在4月20号觉得可以尝试看看，先买一些些，好像是1500就免运嘛。
对
对，1500免运真的很佛心，因为我常看到有些是要买到3000
这么多
然后这时候就不小心就团购起来了，零食类的很常是这样，所以我很常团购零食，我的团购零食不用揪朋友一起团购，是我自己就可以买到那个团购量但是以保健食品，假使你真的是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你有需求的先吃吃看，然后感受看看是不是有效果，也许你就可以趁着有优惠的期间再去购买第二批，或者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我们刚刚说到芝雅跟小新啊是工作上面才认识的，我蛮好奇是怎么样变成好朋友，因为有些人工作会区分，就是说要把同事跟你的朋友是分开的，我自己是几乎没有分开，可是我后来发现很多在公司上班的人
对
是会分得很清楚，才不会说好像下班后还在工作这样。
嗯，
那像小新是后来应征这个工作进来才成为伙伴跟朋友，你自己的感受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们个性互补，所以我们的分工很明确，所以我们在对不管是厂商还是客人的时候有点像并肩作战，因为我们也经历了疫情那段时间，
非常辛苦，
所以就我们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两个生活都超单纯的，对，就下班回家陪家人，然后我玩玩跟狗狗玩这样，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家说我办公室文化也没有，就很自然。我觉得还有一个个性比较特别，是我们都公私分明，就是我们虽然可以嘻嘻哈哈，但是我们要讲事情的时候会，我们会直接转变的模式，就是你可以直接说我哪里做不好，或是需要改进，都直接讲，我们都很 OK。
哇，这真的是天使神队友，要遇到真的合得来然后又可以这样一起就事论事的人很重要。
对啊，我觉得就是珍惜啦，珍惜身边的，不管是一起同事啊，或者是我也很珍惜我的客户，对，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就是跟开始双方的合作，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珍惜双方有这样子的机缘，好好把一件事情做好。
我之前第一次听到你们访谈就是在 AC 交流店上面，那时候听完之后其实对产品就有点好奇，
嗯，
可是因为那时候一来是我自己也不太吃但是我妈妈会去注意，我妈妈也会希望找到适合的，我们目前算是都还在探索，想要找一个长期适合购买的商品还没有定下来都算是有时候吃这个有时候吃那个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听到你们的访谈的时候觉得更认识你们，然后更认识这个产品，也因此想要找你们来聊，然后让可可粉们，我自己的听众或者是我周遭的朋友们也认识一个好的品牌和好的商品，但是究竟是不是好的产品呢，我觉得真的要每个人去尝试之后才知道，像我自己也是真的吃了之后觉得是有帮助的，但我要改善我的吃的方式啊，不能够是那种遇到状况的时候才吃，我常会被阿健啊还有宝提醒说你怎么不把保健食品放在零食旁边，因为我不会忘记吃零食，但是我会忘记吃保健食品所以我终于有把它放在旁边，但还没有记得吃这样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观察自己是不是真的各方面有更好，
可
是我觉得这个有没有更好很难感受
对，而且每个人的状态也不一样，
你自己在尝试不同产品的时候你怎么去判断它好不好？
其实我都会去使用一段时间，比如说它一个规格可能是一瓶，一瓶可能是30克或60克，那我就会把这一瓶吃完，
所以这个同时你就不吃别的？
对， 对，我就给他一个机会，因为我也要了解说诶，这个厂商他这个产品吃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口感啊，或者是说诶，我在吃了这段时间诶，有没有什么其他身体的情况，这个部分我都会去做一些了解。对，
那小新呢，小新自己接触之后你觉得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还是我之前超皮的，我之前把保健食品当做一个很像护身符，就是我的那个顺序是这样，因为我最近有保健食品，我有益生菌，所以我最近可以疯狂的熬夜。但是它其实是要颠倒，我可能最近真的逼不得已，我的作息比较不正常，所以我必须去补充，然后到再到进阶到现在就是好，我不管我生活怎样，我就是平常要乖乖的补充。我真的有一阵子就是不信邪，我想啊没差，好像就是最近都很正常了。我想说不吃了算了，反正我最近就是这样子过，然后结果某天又开始了，想说不行，还是要回去乖乖吃。对，像我现在就是这样，就我有三个过程。对，应该也有人跟我一样，因为我就是一般消费者，
我就是这样。
对，
但我还更糟糕一点，我是属于靠意志力的那一种，因为我平常都睡很少，之前啊大概都是三点睡，但我一样可以七八点起床。去年的时候我最少大概一天有睡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在执行一些活动的时候这样，所以我是睡很少，但我晚上喝咖啡也不会睡不着，就是我要睡就可以睡着，也不会到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排便不顺畅什么之类，我都没有，我都很正常，是有点靠着好像身体都可以负荷，就恶性循环，就一直都是晚睡的。但现在就知道其实还是要为以后着想，
它有点像存钱，就每天要乖乖存一点那种感觉。
啊，没错，就我也早就应该要到那个思考到这件事情的年纪了。最近看到 Threads 上面就有年轻的朋友哦，他说啊我25岁了，然后就开始感受到身体债要还，然后就在跟另外一个人对话，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我20岁就感受到，我说天哪，我都快要你们两倍了，我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每天过得很充实。
对，然后只想到说把事情完成，就没有想到健康。可是实际上真的就像你们公司的名称，要健康才会卓越。
对，
如果把健康放在后面，再卓越也没有生命去。
对啊，也没有意义啦。
对，
自己也享受不到了。
没错。
对，
所以这我们要一起努力。如果可可粉们呢，工作作息生活状态是跟我和小新类似的话呢，我们要好好的了解怎么样更健康。这个健康的方式有很多种，像最初芝雅提醒大家的，先从原型食物开始。
对，
不是依赖保健品，因为我有遇过朋友是就随便吃东西这样，然后都靠保健品，那也不健康。先从原型食物开始，再来呢去注意到自己身体怎么样的补充是刚刚好的。
对，
那这些相关的资讯还有这些产品本身对身体有怎样的帮助，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如果没有固定吃哪一家产品的话呢，可以尝试看看健康卓越的相关保健品。我现在也准备要开始认真吃，希望一个月后呢，我们都更健康卓越。
对，
很开心邀请到芝雅和小新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健康卓越，以及在这个健康卓越的路上呢遇到好伙伴。如果喜欢这一集，欢迎可以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们。希望芝雅、小新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